我知道这钩是一种武器，在十八般兵器中它排列第七呀。
哦，那离别钩呢？
离别钩也是一种武器，也是钩。
那既然是钩，那为什么它叫离别呢？
因为这把钩啊，无论钩住什么都能造成离别。如果它勾住你的手，人的手就要和万离别；如果它勾住你的脚，你的脚就要和腿离别。
那如果它勾住我的喉咙，我就和这个世界离别了？
是的。
你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武器呢？
因为我不愿被人强迫与我所爱的人离别。
我呀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你真的明白了？
你用离别钩只不过是为了要相聚。
你说对了。
此间无他物，唯有美酒盈樽。名居千骑，君若有暇，尽兴胡来。
这是关东落日马场的二总管裘行健代表金大老板发出的请柬，为的是落日马场第一次在关内举办的春郊市骑卖马盛会。这个地点在洛阳巨富花开富贵花四爷的避暑山庄，这个日期是三月月圆时。这样的请柬一共发出了十几张，值得裘总管约请的对象并不多。被约请的当然都是江湖大豪、一方雄杰，不爱名马非英雄，来的都是英雄，都骑过落日马场的名驹。只要有落日处，就有落日马场的剑马在奔驰。这是马场主人金大老板的豪语，也是事实。三月洛阳春，十七日这天夜里的月亮依然是圆的。夜已深，风中充满了花香，山坡后的剑马青丝隐约可闻。人生已尽，月光从窗外斜照进来，把独立在窗前的裘行健高大雄伟的影子长长投在了地上。裘行健长得是浓眉大眼、高额、鹰鼻、虬髯，在月光下看来显得轮廓明显而突出。他是条好汉，关外一等一的好汉，现在却仿佛有点焦躁而不安。这是他第一次独担重任，他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。从十五开始，这三天来的成绩虽然不错，最大的一圈马已被中原镖局的王总镖头以高价买去，可是他一直在期待着两位大买主。这两位大买主至今还没有来，他本来就不该希望他们来的。威震江湖的何所大侠万钧武，自从三年前金盆洗手隐退武林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踏出庄门一步。视富贵功名如粪土的世袭一等侯狄青林，多年来一直是浪迹天涯，也许根本就没有收到裘行健的请柬。裘行健希望他们来，只因为他认为由他远自关外带来的一匹好马中最好的一匹马，只有他们才识货。只有识货的人才会出高价。裘行健不愿意委屈这匹好马，更不愿意把它带回关东。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深夜，裘行健正开始觉得失望时啊，这个院外突然有人声传了过来。三年没出庄门的威震何所万大侠， 以轻骑简从连夜赶到了牡丹山庄。万军武14岁出道，16岁就杀人，19岁时以一把大朴刀割了大盗冯虎的首级于太行山下，23岁时惯用的大朴刀换为榆林紫金刀，以名震江湖。未满30岁，被武林就已经尊称为何所大侠。他的生肖属鼠，今年46岁，年纪远比人想象中小得多。这次他没有带他的刀来，因为万大侠厌倦江湖，当着天下英雄好汉的面封刀洗手，那把跟随他多年的榆林紫金刀已用黄布包起，被供在了关圣爷神像前的檀木架上。可是他另外带来了3把刀，他的师兄万圣刀许通，他的得意弟子快刀方成，和他的死党如意刀高峰。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手边如果没了刀，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，是绝不会随便走出房门的。但是万大侠相信这三个人的三把刀，无论谁身边有这三把刀，都已足够应付任何紧急局面。洛阳的三月花如锦，牡丹山庄后面的山坡上开满了牡丹，山坡下刚用木栏围成的马圈里，处处都有马在腾跃。马不懂得欣赏牡丹，牡丹也不会欣赏马，但他们却同样是值得人们欣赏的。牡丹的端庄富贵、美丽大方如名门淑女，马的矫健生猛、灵活雄俊如江湖好汉。山坡上下都挤满了人，有的人在欣赏牡丹的柔美富态，有的人在欣赏马的英姿焕发。可是让大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一个人，万军武却好像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。他是半闭着眼睛斜倚在一张用柔皮织成的软椅上，他万军武太累了。无论谁一夜之间连换3次快马，赶了933里路之后，都会觉得累的。他的师兄弟子死党都一直在万大侠的身边，是寸步不离。一匹匹好马被带到他面前的木栏里，被人用高价买去。万大侠的眼睛都是半闭着的，直到最后有匹很特别的马单独被带到马栏时，他的眼睛才睁开。这匹马是裘总管亲自牵来的，全身毛色如墨，只有鼻子尖一点点的雪白。人群中立刻发出了惊叹声，谁都看得出这是一匹轻重选一的好马。裘行健轻拍的马头，脸上也露出了欣喜骄傲之色。
他叫神剑，万大侠今日之伯乐，当然看得出这是一匹好马吧。
万军武却懒洋洋的摇了摇头，
我不是伯乐，这匹马呀也不是好马，我只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匹马不是什么好马。
为什么呢？
裘行健看着万军武，这常言道啊，剑不能急远，而且呢先急后缓，后劲儿一定不足，因为他叫神剑嘛。万军武突然又改变了话题，
我少年时啊有个朋友，那作风也跟您裘总管一样，有次他请了我吃了只鸡，却是没有腿的。
万军武突然说起少年时和朋友吃一只没腿的鸡，这个故事谁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裘行健呢也不懂，忍不住就问，
万大侠，那鸡
怎么没腿啊？
因为那只鸡啊，因为那只鸡的两条腿儿都已经先被他割下来，留着自己吃。
裘总管，岂非也跟我那位朋友一样，总是要把好马藏起来，是不是留给自己呀？
裘行俭立刻否认：“
不，万大侠啊，万大侠法眼无双，在万大侠面前，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呢？”
万君武的眼睛突然射出了刀锋一样的光。
那么裘总管为什么要把那匹马藏起来？
他的眼睛盯着最后边的一个马栏，
马栏中只有十几匹被人挑剩下的瘦马，就在这瘦马中有一匹毛色黄中带褐，身子瘦如弓背，独立在马栏的一角，懒得提不起精神，却和别的马还都保持着一段距离，就好像不屑和他们为伍似的。
裘行俭皱了皱眉：“
哎，万大侠，
你说的难道就是那匹吗？”“
对，就是他。”“哎呀，那匹马呀是个酒鬼，这个万大侠怎么会看上他呢？”
万君武的眼睛更亮了：“
什么？
酒鬼？他是不是一定要先喝点酒才有精神呢？”“
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如果这个马料里呀、要不给他搁点酒，这匹马连一口也不吃。”“
那他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叫老九。”“
老九？”
万君武忽然掌身而起，大步走过去，目光炯炯盯着这匹马，突然仰天大笑：“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九啊，老九，好极了，
这老九才有劲儿啊，而且越往后面，这劲儿越足。我敢打赌啊，就你方才牵的那匹那马神剑，若是跟他这个老九共同奔跑500里，前边100里神剑必定领先，可是跑完了全程后，这个老九必定能胜过神剑200里。
他这话说着的时候是盯着裘行俭：“
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啊？”
裘行俭沉默了半天，突然也大笑：“
哇哈哈哈哈！”
他是边笑边挑起了一根大拇指：“
哎呀，万大侠果然好眼力呀、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大侠的法眼。”
人群中又爆发出赞叹声，不但佩服万君武的眼力，对这匹看来毫不起眼的瘦马也立刻刮目相看，甚至有人抢着要出价。就算明知争不过这个万大侠，能够跟何错大侠争一争，他败了也是件光彩事。最高喊出的是9500两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。万君武只慢慢的伸出了3根手指，比了个手势。
裘总管立刻大声的宣布：“
各位啊，不要争了，万大侠出价30000两。啊，听明白了吗？还有人出更高的价吗？啊？”
没有了，每个人都闭上了嘴。万君武意气飞扬，正准备亲自入栏牵马，突然有人说道：“
哎，我出啊30003两啊！”哈哈哈哈哈！
万君武的脸色立刻沉了下去，低声的说道：“
我早就知道这小子，妈的一定会来捣乱的。”
裘行俭却满脸带出了高兴：“
哦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啊哈哈哈！想不到狄小侯终于还是及时的来了。”
人丛立刻分开，
大家都想瞧一瞧这位世袭一等侯，当今天下第一风流侠少的风采。一身雪白的衣衫，一尘不染，一张苍白清秀的脸上总是显得冷冷淡淡的，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身边总是带着风姿卓越的绝代佳人，而且每次出现时带着人又都不同。这就是视功名如粪土，却把名马美人视如生命的狄小侯爷狄青林。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他都引起人们的注意，最让人羡慕。今天也不例外，今天在狄小侯身旁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鲜红衣衫的美女，白玉般的皮肤，桃花般的腮容，春水般的眼波，酒意般的醉人。谁也不知道狄小侯是从什么地方把这样一个美人找到的。万君武看着他，只有摇头轻叹：“哎，你来干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来呀？”狄小侯冷冷淡淡的笑了笑，简简单单的告诉万君武：“我呀，啊哈，我来害你的。”“
害我？
那你准备怎么害我呀？”“
不管你出多少，我都要比你多出三两。”“三两银子？”
万君武瞪着狄小侯，眼睛里光芒闪动，也不知瞪了他多久，突然大笑了：“啊哈哈，好，好极了。”大家都以为这位威震河朔的一方大豪一定又出个让人吓一跳的高价，想不到万君武笑声突然停顿，大声的说道：“
哎，这匹马呀，我不买了，你呀，卖给他吧。”
裘行俭愣住了，万君武一说完话是掉头就走，想不到狄小侯却叫住了他：“
哎，等一等。”
万君武回头瞪着他一眼：“
你要我等什么呢？”
狄小侯先不回答，却问裘行俭：“
不是，有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啊？”“
大概没有了。”“
那这匹马现在是不是可以算作我的了？”“
是。”
狄小侯转过身对着万君武：“
那么我呀，就把这匹马送给你了。”
万君武愣住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真的要把这匹马送给我？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儿啊？”
他不懂，别人也不懂，狄青林却只淡淡的说：“我也不知为什么，把一匹好马送给一位英雄，这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。那你何必要问为什么呢？”
这就是狄青林做事的标准作风。夜，华灯初上，亭席盛开，美酒像流水般的被倒进了肚子，豪气像泉水般的涌了出来。
万君武一直在不停的喝，江湖中人人人都知道他的海量，
万大侠不但刀法无双，酒量也是一样天下无双的。今天万大侠当然喝得特别多，他不能不接受狄青林的好意，接受了后又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，所以他喝酒，喝点酒之后总是高兴的。他的师兄、弟子、死党让他这么喝，因为喝酒的这地方是花四爷的私室里，客人并不多，而且他们已经把每个人的来历都检查过了。万君武是经常的告诉他的朋友们，在江湖中成名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成名太快的人晚上不难免有睡不着的时候，像他这种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不特别小心啊，
所以万大侠才能活到现在，就算有人要他的令，也永远没有机会。
先退席的是狄青林，他一向不喜欢喝酒，他也很疲倦，主人为他准备的客房中还有美人在等他。对大多数男人来说，只要有最后一个理由就足以够了。
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目光送狄青林出去，
不但羡慕，而且还佩服。这位小侯爷做事真漂亮，难怪女人们都爱死他了。